们信息的时间。信息之前呢，我就稍微介绍一下。从二月五号开始哈，是我们全教会十四天进食祷告的一个操练。来，请进，请进。那么我跟师母呢就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进食祷告读圣经的一点点的经文哈，有十四天十五天的份。二月五号开始进食祷告呢，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需要进食祷告，为什么不吃饭啊？在我们当中有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也许参加过好几次进食祷告，但是首次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也要稍微解释一下，进食并不是说我不吃饭，我看你要不要给我，我所要的，是这个意思，不是要强迫神怎么做，而是暂时放下我的饮食需要，来专心来寻求神专心来寻求神用意是如此。那方式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十四天当中，每天有三餐，你可以挑一个礼拜有一天哪一餐可以进食。那么我自己是选择十四天当中的每一天的中午都进食那早上少吃一点，晚上再多才吃正常的。那平常弟兄姐妹呢，可以一三五或二四六或者是哪一天挑一餐来进食。那进食那一餐呢，也可以也有不同的方式，你说我完全不吃喝或者是我减少吃喝的量，或者是哪一样东西我不吃就我虽然很喜欢吃，我非想吃不可，但是我这一段时间呢我暂时不吃，这是一个心意，是坚固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可以专心向着神。那进食所省下来的时间呢不需要做了，我也不需要吃了，我的那段有点半个钟头四十分钟的时间呢就可以来读圣经，来求神光照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自卑祷告转离恶行就是说哎呀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求主来帮助我，所以在这个十四天当中呢持续的有人就讲了，有专家就讲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十四天说不定是可以的你如果每一天定义做一件事情十四天之后使我们的心好像慢慢的走向一个道路那样子这个是什么帮助我们养成好习惯的机会。那么我邀请大家大家都能够参与。在我手中呢几个礼拜之前也发下来给大家，就是有一个十四天进食祷告的一个表有十四天的格子，各位可以勾一勾放在各位自己的那个书桌前，或者是夹在圣经里面你就按照这个时候所心里面感觉到的来做会对大家有帮助各位试试看，各位试试看所以这个还有等一下还有就是读经的这个十四天的份子我都放在这里，待会散会之后我会发给大家那么我在投影片上呢，各位看到有三样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专注的。第一个就是请圣灵光照，所以我们可以自卑祷告转离恶行，刚才我们稍微提过。那么第二就是求神医治疾病，供应需要，使得信心增长有时候我们长期有一件疼痛的地方我们祷告一段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改变，那这个时候呢可以专心的来祷告神，说主啊我真是有需要请你来帮助我。所以这个十四天的进食祷告呢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机会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今天我们会稍微来探讨一下信心是什么。第三，讲到教会2012年今年主题蒙爱和合一蒙爱与合一过去几个礼拜我们稍微有提到蒙爱与合一蒙爱很不容易讲彼此相爱好像 说些好话，是见了面就打个招呼啊什么的，这个是其次，其实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有听到这个亲密之旅是要迁就对方，接纳对方，善待对方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相爱的一个开始哈。那么那个并不是说我们彼此相爱就了结，而是能够合一，而是能够真是认定耶稣在你和我以及全体的身上所要带领的这个方向。所以因此我们就也在这个十四天当中提醒各位，让我们可以在今年去领受蒙爱与合一的这个主题哈。那么这主题是什么意思呢？所谓教会的主题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神在这个年度当中，我们特别在蒙爱和合一的这些主题上面呢比较敏锐一点，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带领哈。我觉得这个是这是我们二月五号开始全教会十四天进行祷告的几个方向，各位可以按照各位的需要来操练这件事情哈。好，我想这简单的报告先停在这里哈。那这段时间有好些位会友不时来到我们当中，就说哎呀有这样子的困难，有这样子的重担，哎呀早知当初不如怎么样怎么样子啊，好像充满了懊悔，或者是有一些对过去的事情不满，或者对现在的现况也有一些困惑啊，也使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领受啊，真是需要来谈一谈信心是什么，谈一谈信心是什么。其实讲到信心呢，站在各位面前的大勉弟兄不时的我讲到说，我对讲道是不太每当我需要讲道的时候，我就会一整个礼拜都很紧张啊，要思考，要告在主面前把我所领受到的把它写下来，但是有时候写着写着写东一块西一块，也不知道怎么个串起来，特别是到了礼拜六晚上虽然每个礼拜六晚上我们在这里都有聚会啊，吃水饺啊，蛮高兴的，可是心里面还是常记得这件事情，我要把这些把我该分享的信息要整理出来即便我已经讲过一次两次三次，就是在心里面讲过两三次的，还是带着一种焦虑，还是带着不知所措的感觉，一直到我上床睡觉，我心里面还常常的想着。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提醒我需要来面对我的信心的问题那到底信心是什么？是说我相信明天我一定能够讲得出来，或者是我相信怎么样呢？不是这个意思信心是把我的困难交在神的面前，信心是把我的现况展现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拦阻的展现在神的面前。那今天呢，我们来稍微分享一下有关这个信心的这个内涵的时候我先把这个题目分给大家，叫做信心故事。我就用圣经上几个故事，以及无论是过去的或者是现在圣经的故事，或者是我们生活周遭的故事，来描述一下到底信心是怎么回事。我想我们最近读的约翰福音，读到井边的妇人遇见耶稣通常我们认为这个信心是由我们发出来，我们需要对耶稣有些什么样子的渴望，有什么样子的这个需求。但是我们若是再读井边妇人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这位信心的主是来到他的面前，是坐在井边等他来，因为主知道这一位井边妇人的需要，甚至在讲话当中说，若你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讲话的是哪一位，你早就求他给你水喝，给我水喝了，给你水喝了，给水喝了啊。当然耶稣就赐他活水啊，所谓活水不是从井里面打出来的，而是他的话，而是他来到这位井边妇人面前啊，让井边妇人，这位撒玛利亚妇人知道这位天地的主认识他，知道他，而且亲近他啊。这个是信心的，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根源，是从神而来，是从神而来。我记得信心是从神而来，不是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样子的能耐啊。另外耶稣在门外叩门啊，在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讲到说，我在门外叩门啊，若听有听见的，我就打开，我就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描述，是听见叩门声而开门，而那一位信心的主，那一位信心的对象，那一位赏赐生命的那一位，就要进到你和我那里去。他说你和我，我和你，我和他，他与我，他与我，我与他，要一同坐席啊。这个坐席，各位如果仔细的查考，在新约里面这个坐席都是吃酒席的意思，都是吃酒席的意思。所以如果是用这个图像来表达的话，耶稣是带着饭盒子到你家去啊，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是让供应你吃喝，让你丰富有余，让你丰富有余。就是这个信心的这一个角度，又看见是这一位生命的主来到你和我的生命里面来供应，而且是丰富有余。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这位信心之父，他蒙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他后来也蒙神的应许说你要得一个儿子啊。到了他这个儿子长大之后啊，神又说你要把这你独生的儿子献给我。那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好像二话不说，在每一个步骤当中呢，都信耶和华所说的话。圣经里就讲到说，因为他信神所说的，神就以他为义，对，好啊，就是说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是正确的。其实是恢复啊，就是神借着这些故事呢，让我们知道神造你和我，神造亚当夏娃，是把那信心的根源，其实老早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只是我们隐藏了，或者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断绝了，使我们这个信心的根源好像是一个萤火会的那个萤火慢慢熄灭了，其实是仍然在我们里面，只是那个还有一点点余烬。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那个余烬就恢复了，使我们的信心渐渐开始，渐渐的有火焰出来。那么再有一个信心的故事，讲到周公和牧师的经历啊。周公和牧师在座好几位去年就是2011年年底，我们一起去基督徒大会其中的一位讲员周牧师，我喊他周老师啊，他是我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那么除了教我的课对我的影响很大以外，在1999年在台北牧养教会的时候，说教会说 OK 好，这位郑弟兄，我们愿意接纳你成为我们的牧者啊，为我案例牧师的这个时候呢，除了信友堂的几位牧者以外，我还特别邀请了周牧师周老师做我的案牧的案牧团的其中的一位，所以呢对我是有直接的恩典的哈。不只是教课也是今天和各位在一起牧养各位的机会，其实 和他有点关系。周老师呢，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在1980年的前后呢，他们家是从香港来的。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他的弟弟呢在香港得了疾病，那么他赶到回去的时候，他非常难过，为他的弟弟祷告，但是没过多久，他的弟弟就离开世界了哈，就过世了。那么他始终带着这样子的疑惑，为什么他的弟弟这么早就离开？因为那时候大概27、28岁，他的弟弟啊没有多大的年纪。在他讲这个故事当中，他就讲到说这一部分，他就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他常常带着一种忧好像埋怨或者不解，甚至这种疑惑。直到多年之后，我不知道多少年，也许10年、20年之后，有一个机会呢，他遇见他的老师，他的老师是在美国教他有一个课业的。因为那个时候弟弟过世，他就写了封信给他这个位老师。这个老师过了很多年我刚刚讲了20年之后，有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他，就告诉周老师说：“哎呀，你那时候写来的信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之所以没有回信，是我自己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他的老师也遇见他们这样的问题。这个老师的女儿在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但是长大了以后就悖逆的离开了家这位老师非常难过。但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慢慢回转了，这个老师就告诉周老师，我的周牧师，就说其实在等待忍耐背重担的时候，神并没有忘记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用这个说不出的叹息来为你和我祷告。这个说不出的叹息就像我们的伤痛重担，是我们说也说不出来讲也讲不清楚的那种的感觉圣灵知道你和我的需要，因此就在神面前为你和我祷告，以至于时候满足，使到这个人可以回转过来。那周老师听到他的老师的故事，他就想起当时他对他弟弟离开世界的那种伤痛很沉重，好像一下子就放下来了。为这个姐妹，其实我们的神培养你和我的信心是很花很大的功夫的用很多的方式让我们明白，或者是说我们有求必应的那种信心，像我们刚刚唱到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认为说我去买个奖券也可以中奖嘛，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神为了使这个人成长，使这个人强壮，他用各样的方式使我们得信心。讲到这几个故事，我想我们对信心还是不太清楚还是很模糊，一个是得着的，一个是长期的那么什么是信心呢？到底信心是什么？什么是信心？我这里引用一句话，就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讲起来好像也没有解释到什么其实信心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若是我们与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在这种当中就渐渐展现了，就渐渐使我们得着了。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请大家跟着我读一次好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太好读哈，我们再读一次：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若不是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就不得他的喜悦。这个 喜悦的意思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与他建立一个关系，就没有办法真是明白他的心意。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这个信有神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说我们主观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这位创造天地神，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来到你面前来认 来领受你所带领，你的带领。而且不只是主观的来到他面前，而且要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意思是说，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必要寻见，必要寻找。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当我们有一点点渴慕的心的时候，神就要使你和我建立与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那是怎么说呢？我要继续讲几个信心的故事。第一个，1808马里逊 Robert Morrison 来到中国传福音。这位 Morrison 是什么？左边的第一个啊，对不起，这个是 Morrison 来到中国宣教。他是一位英国宣教士，他要来中国的时候，没办法从英国直接来，所以就是从美国来到美国，从英国渡了大西洋来到美国，然后从美国坐船到中国。那么这个船长知道这个人要去中国，他就说：你一个人能够改变整个中国吗？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能，神能，我不能，神能。这是他的一个信心的投射。因为当时神呼召他，他知道他要去中国，他就专心一意的来。虽然他看见这个中国这么大，那是有恐怕有2亿人但是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这200多年以来，因为他的缘故，就是千千万万的人，亿万的人信了耶稣。你和我今天能够有机会信耶稣，也是直接间接和他与他有关系的。你知道这位马里逊弟兄或者马里逊牧师，在中国27年。他来到中国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有教案的事情发生，就是中国不让这个宣教士进到中国去，所以他只有只来到香港，来到澳门，顶多进到广州去一点点。他在中国27年，带了10个人信耶稣那么他其他的时间他在哪里呢？他就在南洋设立的神学院，设立的圣经书院，就翻译圣经，训练传道人。他虽然一生的职志是来到中国，去到中国来传福音，但是没有办法进去，他并没有放弃。他说 OK， 反正神没有开路，我就回去吧。没有，他是带着这样子的信心，这样子的使命，说好，你既然叫我来，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这么讲起来，他在中国27年带了10个人信耶稣，不算多嘛对。咱们在这儿几年来有50几个人受洗的神赏赐的。你说一个马里逊从英国去到中国，那真是大材小用但是这个是一个信心的故事的一部分。好，在20世纪初，1910年 Amy Semple 是讲的这对夫妇，那位妻子叫做 Amy， Amy 遇见 Robert 之后呢，他们夫妇呢就定义来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么预备了两年，这个Amy 20岁，这位 Robert 呢大概20多岁，预备好了就长途跋涉去到中国。还没想到在进中国之前，在香港的时候，这个 Robert 就在那儿病死了。我们会觉得神有没有搞错啊？呼召了他们两夫妇去到香港，已经要进到中国，中国还没有踏进，却在那儿病死。当然这个妻子Amy Semple 有一个姨父子，生了孩子之后又回到美国来，回到美国多年之后又跟其他人遇见他另外第二位先生。那么结婚之后，神就继续使用Amy Semple McPherson 那是成为一个那个时候没有电视了，是这个广播的布道家救了许多的人讲道非常有能力我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意思不是要讲他们的事迹，乃是在讲到他们当时蒙神拣选或者是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回应，以致遇见困难他们继续在领受神的带领的时候，他并没有回头，并没有放弃。我们听了这几个故事，有的时候会觉得说真是好像出师未捷身先死哈。我们觉得真是常使英雄泪满襟，觉得说啊，我们在在这样子的机会里面传福音牧养教会等等的这些人的成绩在哪里，这些人的果效在哪里。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来稍微来讨论一下，来领受一下神在你和我身上有些什么样长期的那个带领。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与这位永生神，与这位超越时空的这位主相遇，他要使你和我真是好像与他连结之后刚才我们讲的，我们读到说信神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那寻求他的人他赏赐的是那一个可以跟随他，是不计后果不计成效的那样子的一个心智。而 Amy Semple 的信心他继续被神使用，Robert Morrison 他说我不能，神能就引动带动了这个他日后这些信主的这个人慢慢的进到神的面前了哈。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信心不是一个自诩，不是说我可以我相信我可以达成任务，我有信心可以完成工作，而是相信这位创造天地的神，超越时空的这位主呢是不会错。信心的对象是那一位，是这一位永生神，而信心的来源也是从神而出，归到神那里去。如果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来讲，我们带着信心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举手祷告或者是为许多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有人就会说我们应该带着信心来祷告，我们说是这事情必然成就我读两段圣经给各位听哈就可以知道我带着信心的祷告是如何。在诗篇第13篇的时候大卫的诗，他就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 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做这样子的祷告，我们认为说我如果这样子祷告好像完全没有信心啊，不知道不知所措的这个祷告，神听吗？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神是绝对听的，是一定会听。当然我们不是鼓励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是诉苦，就是像这里讲到你要来求，好像来询问啊。但是信心的意思是将我们自己向神敞开，完全交托给神。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的马里逊，讲到的艾米山普，讲到亚伯拉罕，讲到其他的几位，他们是完全将自己放在神的手中，以至于他们的祷告，他们所做虽然看起来软弱无力，其实是大有信心的，是大有信心。这个所谓有信心的意思，并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的刚强，乃是我相信这位差我的主、呼召我的主、吸引我的主是有能力、有计划的。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到他断气的时候，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讲到神耶稣在十字架上为自己呼求，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有信心的祷告。因为他虽然痛苦，虽然无助，他仍然面对着神，面对着神。我们并没有放弃说，哦，你既然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啊！你既然是我受苦，我就逃开吧。这个信心的基础就是在于我们继续来面对神，继续来面对神。圣经里面讲到小信的人，小信的人就是不理睬，不理睬神，就是说你不给我所要的，我就不理你啊，那这是小信的意思。神也怜悯我，怜悯我们，然后我们在我们小信的时候啊，吸引我，吸引我继续与他同行，以至于我的心被他改变啊，使我的眼光、思想、价值观可以被他改变啊。这时候，这个所谓的信心就是按照真理、公义的原则来做选择，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感觉，不是按照我们自然的倾向，或者按照我们世俗的习惯来做的选择。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几个故事都是如此。那么他们如果来到去到神所托付他们的地方，吸引他们差派他们到的地方，结果到了地方情况不允许，他并没有放弃，继续待在那里，继续在神面前领受。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不能够与他有一个和好的关系。因为来到神面前呢，必须信有神，是要来面对他，也信他赏赐呢寻求他的人神是让我们可以与他建立关系的。我们的信心一面是顺服他的带领，刚才我们讲到这几位信心故事的这个主角都是顺服神当初如何差派他、呼召他，我们继续在他们所在之处而做。另外也是继续寻求他，不只是顺服他，顺服的就是我已经知道你要带领我去哪里了，所以我跟着走，我不改变，但是也去寻求，就是说主啊，你留我在这里是做什么呢？我能够还有在哪方面，在这些资源上面如何来使你的国更加扩张呢？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这些信心的故事，信心的内涵，或者是有一些描写，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底和我和各位有些什么那种关系呢？真的信心是如何产生的呢？约翰福音一开始，约翰描写到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就问到底耶稣你从哪里来啊？ 我们耶稣就说，人若不重生，不从水和圣灵生，就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若不是进神，若没有进神的国的话，就与神是隔绝的，没有办法。所以信心的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讲说是神的国。从这个井边妇人的角度是那个活水，因此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里面就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这个接待的意思，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乃是从神生的。而其实也是指着你和我的信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主权所带来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些什么的学习，有些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自己好像把这个信心放在我们，是神那个主动的赏赐啊，乃是从神生的，神将这个信心安置在我们里面，不是从人意生的啊，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神从神生的，神主动的赏赐这个信心。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是我来相信神，我读圣经，我进到教会里面，或者我应邀来到教会来听道理，殊不知这是神借着这些机会使我们有能够听闻神的福音，以致我们可以认识他。因为人在寻求神的这个事上完全无能，人在寻求神的事上完全无能。我读一段圣经，罗马书里面就讲到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我们的心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其实按照我们本性，我们是完全不会想到这个属灵的这个部分。这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耶稣向尼哥底母说，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你们必须要重生。这个重生信心神国其实都指向永生，与永生神同好像在同一个范畴当中。耶稣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很有智慧。他说，风随着意思吹，我们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了，这里有学气象就知道风从哪里来。我在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刘家昌唱过这个风从哪里来这首歌。风从哪里来是耶稣使用人在当时感觉到风，听到风，但是不知道风的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来指引人有别于我们在这个 physical world， 在我们这个物理的世界里面，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有一个摸不着猜不透，但是似乎存在的那个世界。耶稣就特别对着尼哥底母说，除非你透过这个洗礼和接受圣灵，不然的话，你对这个神的国是一无所知。同样，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是神赏赐给你和我，让我们和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有关系，而且与这个神的国这个另外一个范畴，另外一个象限的也开始有关系。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我们固然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却掌管了这个世界的这个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信耶稣真是好的无比，我们使我们恢复当初神造你和我原本有的这个 的 capacity， 他的这个容量。神造人人的时候，不只是造我们可以与这个世、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互动，更是赏赐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灵觉。我们有视觉、味觉、等等的听觉、触觉，我们很少讲到灵觉。灵觉是借由信耶稣，借着圣灵和水洗礼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信从耶稣，受洗加入他，归入他的名下，加入教会的时候，使得我们好像跨进了这个看不见的这个国度。这个啊，就是这个看不见的国度，这个是信心的这个国度，是这个活水，有活水的这个滋润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命更加丰富的这个国度，是真是需要用信心。神就赏赐这个信心，好像一个钥匙，使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看到一点点那个奥妙。所以信心是在神面前的一个基本态度。刚才我们读到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不只是信他有无的意思，而是主观的来到面前说，主啊，我在你面前，而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啊，寻求他的人啊。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那个关系就必然就会建立的。人神之正常的关系，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子民，是要需要经过重生而进到神国的。那么信心是怎么得到的呢？信心的成长，分了几点哈，一个是寻求探索啊。寻求探索包括我们一个是寻求探索，第二个是忍耐等候。那寻求探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熟悉神的道，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他的性情，他的原则，我们读圣经，默想神的话，我们祷告回应神的话，团契，还有实践实行他的话包括我们最近就要一起开始的这个进食祷告，也是一个我们专心求问的一个机会，是熟悉神的话，熟悉他的性情，以至于我们他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像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得懂看得见，或者是明白过来。另外当我们讲到专心寻求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所谓时常鼓励大家时常读圣经按照神的话来做，而我们的行动语言，我们的言行的改变会影响我们的意念的。我们多做了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意念就开始成型，思想意念会改变我们的品格，品格会深入我们的灵魂里面，而这个深入灵魂的这个影响呢，或许就成为我们的信心的一部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一个神的这一个真理，就像我们我们的身体一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中午会有什么好吃的饭菜吃很少人说我今天吃的这餐饭，我下一刻我用的力量就是那个饭菜所带出来的力量，不是吗多半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工作都是因为我们长期吃喝正常，而且有运动，使得我们身强体健，使得我们可以可以做某些事情。我们很难分说这餐饭是供应我这个动作的力气同样的道理我们读圣经，我们参加聚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认为说哎呀，我上个礼拜每天都读了圣经，我这个礼拜应该比较有信心一点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而是神固然喜悦我们常常在他面前寻求他认识他熟悉他的道，但是这个信心不是这样子马上这样子吃就是这样子得到的况且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生活的，我们的品性品德的一部分，是我们的内心心灵的一部分哈。一个人的心情品格啊，比方说这个人很温和啊，这个人很善良，或者这个人很勇敢啊。你说这个勇敢的人，是遇见事情他会先背一些规矩，然后说 OK 我选这个啊，然后再来做这件事情吗？不是，这个人的脾气好，或者是他的性情温和，是神被神改变了之后啊，并不是说别人碰了他一下，他要想了半天说我的反应应该这个样子，所以我的性情很温和，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完全是内涵在里面的，是长进在里面的啊。所以因此平常我们所读的圣经，我们所听讲的道，离开我们得着信心是有一段路的，而这一段路呢，大家也不要害怕，觉得说那我什么时候才得到信心呢？神要使你和我长进的啊。这里咱们讲的说，忍耐等候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话是人听得到，持守在心里而忍耐着结实。这个故事是讲什么呢？是说撒种的人将种撒在好土里，他就长出这个作物来，他就可以收成30倍60倍甚至100倍，对不对？我们听到都很高兴哦，就30倍60倍100倍。其实这个中间还有一句话说是忍耐着结实，中间还加了一个忍耐着结实。虽然我们所看耶稣所用的这个例子是我们能够很快的看见的，比方说稻子麦子很快能够结实，在一季当中几个月当中就可以长出籽粒来，但是神在你和我身上的投资和种植啊，是一生之久，是一生之久，而且我们需要忍耐着结实，忍耐着结实。既然是忍耐，就有很多时候是不知所措的，就是很多时候不知所措。因此呢，我就用底下两句话啊，来彼此勉励，一个是沉静学道，一个是守素安常啊。沉静学道，守素安常，是我们得信心的一个预备得信心的一个做法了哈。我讲到做法就已经不太那个了哈。其实是神期待我们沉静学道，守素安常。我这两句话呢，其实是我借用圣经其他的两个地方不一样的不同的这个经文里面。沉静学道是在提摩太前书那里讲到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啊。我想在各位姐妹的会友就觉得不太中听，什么女人需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啊。这时候这是保罗在教导这个提摩太牧养教会的时候，如何对待夫妻啊，夫妻的关系当中，他说女人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啊。但是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哎，有更深的意义啊。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子啊，教会是耶稣的新娘子，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教会需要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是吧？啊，所以我们是教会的会友，我们也当来沉静学道，一味的顺服。所谓沉静学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太过焦急，我们就是按部就班的读，按部就班的聚会，按部就班的遇见事情，不要害怕遇见了冲突，也不要觉得说哇，这个我不要来了哈，我要去别的地方，或者没有关系。我们遇见困难，遇见冲突，我们好好坐下来，求主来开路，使我们沉静学道，那个道能进到你和我的生命里面啊。另外讲到守素安常，这个守素安常是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保罗是对哥林多的教会就是说， 现在你们信了耶稣，你们还是守住安常。什么叫守住安常？因为他讲到有奴隶信的主，有财主信主啊。那么财主跟奴隶就是说我是信的耶稣，我现在革命了，不做奴隶了。那保罗就说不要这样子啊，你们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身份，你信主之后若是没有必要就仍然维持。这是很有信心的啊，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妈妈啊，求主帮助我们，我随时要去找主的时候，说主啊主啊，就来到他的面前啊，守住安常，也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按部就班的来领受神所这样都给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害怕。但是最后我们的结论就是，我们要仰望耶稣，要存心忍耐。因此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这个结论上面的这段话啊，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我们再读一次，我们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我们前头的道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信心创始成终，创始就是他是他开始是多少赏赐的，成终就是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终要像耶稣那个样子啊，或者说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一位耶稣啊。我们的信心并不是说哇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完成我的任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将我们自己交给他。特别是我们为疾病祷告啊，我们然后哪里疼痛啊，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我这里疼，请你来医治我，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而不是说主啊我相信你一定要医治。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有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好，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说，亲爱的主，我愿意敞开心，求你来充满我，让我来寻求你，来跟随你，求你赏赐我信心，让我认识你。我也愿意奉耶稣基督的名解开我心中抵挡真理的捆锁，并且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做主掌权，参与我日常生活，每天带领我与你同行，做正确的决定，改变我的性情，使我渐渐与你相像。谢谢你的恩慈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是各位的祷告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心事未曾改变，依然仰望雪墙，心事完全交托，神是主已掌权，主已掌权了，靠着他将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我崩了我的骨，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尽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们就先唱到这里哈，我们一起祷告。敬爱的主，我们的心来到面前向你敞开，知道你是那一位奇妙的主，我们只有来到你面前想揣摩你的作为。这样子我们就把众弟兄姐妹啊交在你手里，那是赏赐那信心，你说那是从神生的，那是从神生的，不是从人意生，不是从情意生，而是从神生的。主啊你将那信心赏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专心仰望你， 虽然在困难、痛苦、曲折、重担当中，我们仍然面向着你，仍然来求告你，我们感谢你啊！真是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的时候，就凡事都能做，可以克服我自己的私欲，克服我自己的价值观，求主帮助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请坐。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吗？好，我们彼此问个安吧。哦，还是新年，新年
好。
哦，忘记了，刘斌是第一次来哈。
哎呀，牧师你好，你好，你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好，我们呢一同祷告，然后我们就休息一段时间哈。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祝福吧。亲爱的主，你召聚我们来到你面前，现在我们即将分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赏赐的信心以及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就回来上课。今天